说改编。
有道是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，这十个字说的是千真万确。家庭生活困难，条件不允许，那才看得出来是孝子。有的是钱，那算什么呢？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无所谓。国家动乱，生死危亡的关头，才能看出谁是忠臣，谁是奸臣。太平世界都会歌功颂德，都会说拜年的话，看不出你是忠臣是奸臣，也看不出你真是爱国者还是不爱国的。只有动荡不安的时候才能看出来。咱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上回书正说到统帅卢象升，那是地道的大忠臣，皇上对他不信任，奸臣排挤他，他是孤军奋战的，他一点投靠敌人的心都没有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如果卢象升打了白旗，投靠了皇太极，那头的敲锣打鼓的迎接，马上封侯拜相不成问题，锦衣玉食有的是。但卢象升是忠臣，在他的思想当中，我生是大明朝的人，死是大明朝的鬼，我不能做那种便捷的事情，留下千古的骂名。压力再大，我也得为国争光，杀敌立功。他就是这么一种正统思想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的军队不足6000人，驻扎在巨鹿县管辖下的贾庄，没想到满洲8000骑兵数万把贾庄给包围了，形势就在这摆着，敌众我寡，而且那8000骑兵作战十分的勇猛，明朝的兵怎么跟人家对决呀？但是当家人最高的统帅卢象升领头，那要打起仗就倍加勇敢。战斗未开始之前，卢象升先开了个动员大会，声泪俱下呀，说国难当头，到了我们当臣子为国尽忠的时候了，我谢谢各位了。他这一个头磕到地下，三军将领无不动容，纷纷表示愿随统帅征杀血战到底。正在这时候，贾庄的周围就响起了连连的炮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，报报大帅，敌人发起了进攻了，带马抬刀，有人把他的宝马良驹五粮液给牵过来。再看是提刀上马，把人马分作4路开辕门迎敌。其实这卢象升啊是进士出身，耍笔杆的，对武术不是十分精，但是他酷爱武艺，幼年之间也打拳踢腿，以后呢也练过刀枪棍棒，就是动荡的年代他又学会了领兵打仗。其实这不是他的专业，就凭着一股热血呀，所以他跨马抡刀直出东门。东门领兵的统帅非是旁人，正是满洲的大将，叫巴布尔泰。这巴布尔泰直接归多尔衮管辖，一进了北京城周围，他竟暴打前敌了，攻无不取，是战无不胜，所到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。这巴布尔泰心里还好笑呢，明朝过去认为着是个庞然大物，那太厉害了，没想到有名无实啊， 这明朝的军队都是纸糊的，见着我们八旗军是望风而逃，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得了仗呢？哎呀，所以他这心里头十分骄傲自满，他拿卢象升也当这种货了，所以两军队员巴布尔泰撇着嘴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手中晃动大铁枪，高声断喝：“哎，对面你是什么人？包同名姓。”卢象升一听，哦，他会几句简单的汉语，所以在马上回答：“我乃兵部四郎卢象升，是也。”卢象升，这名怎么熟啊？哦，听说大明朝有几个不好对付的，什么洪承畴、孙传庭、袁崇焕，等等，还有这个卢象升，都是能征惯战的。没想到今儿个在弹丸之地遇上他了。巴布尔泰冷笑了一声：“哎，姓卢的，你听明白了？你们大明朝的完了，你们的军队不堪一击。本将军统领大军南下，所向披靡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卢象升，你要实打实物的，赶紧下马投降，我保证你升官发财，保证你弟兄们生命的安全。如若不听，本将军一声令下，把你们踏成齑粉，到时候你就悔之晚矣。怎么样？你胡说八道，拿命来！”卢象升哪能听得进去，拍马舞刀直取巴布尔泰。咱们简单说，二马盘桓，刀枪并举，两个人就刀在一处。卢象升虽然武艺不精，豁出去了，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，而且他胯下骑的是宝马良驹，是动作灵活，再看他掌中这口大刀，唰唰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唰咻咻咻咻咻咻咻咻，舞动起来是光滑闪闪，把这个巴布尔泰忙活了一身汗。哎呦哎呦，呸他呸他！巴布尔泰心说：“行哎，卢象升真会一下子，我跟他伸手还多加留神。”想到这儿，卖上力气了。他一卖力气，卢象升就招架不住了。论年纪，没有人家年轻；论力量，没有人家大；论经验，没有人家多。人家是能征惯战的，三十几个回合，把卢象升累的是盔白甲歇，带狼抛松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他后边的亲兵卫队一看，主帅招架不住了，大吼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冲啊冲啊！”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一是解救统帅，二是加入混战。于是满洲兵、大明朝的军队双方就接触到一起了。您听，什么声音都有了，谩骂声、诅咒声、刀剑的撞击声、战马的嘶鸣声，混在一起是惊天动地。哎呦，不止去你两个糟天堂，杀呀杀呀！这一场混战将近打了有40多分钟，半个来时辰。你再往那地上看吧，遍地都是尸体，遍地都是伤号，是鬼哭狼嚎。巴布尔泰招架不住，马上率兵兵退5里之外，卢象升还打了个胜仗。 怎么打的胜仗，卢相生也不清楚，就看着满洲兵退了。他在马上把马匹带住，心说谢天谢地呀、啊，总算打了胜仗了。吩咐一声鸣金收兵，回来之后查点人数，死伤了将近三四百人呢、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打了胜仗了。其他的三路也有不同的收获，斩首几百颗。卢相生马上拜本向朝廷报捷，但这个报捷的文书根本崇祯皇帝都没看着，到了杨嗣昌高启前那就给扣留了，不想让皇上知道。卢相生请求支援，要火炮，要弹药，要粮食，结果是烟空信鸟。就这样的战斗，卢相生坚持了七天，每天必战，每天都有伤亡，粮食已然尽绝。管粮的官哭了，大帅，连菜粥都喝不上了，弟兄们还空着肚子，粮草尽绝了。朝廷方面可曾派来支援的粮草？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哎呀，如何是好？你说这仗怎么打？没吃的，饿着肚子玩命，可能吗？但是正在这时候，满洲兵又发起进攻，卢相生没办法，号召全体官兵勒紧裤腰带，嘣嘣嘣，把那带子勒紧点，这边能扛饿，继续战斗。到了第八天头上，实在招架不住了。书说简短，卢相生六千官兵是全体殉职，一个活的都没有，一个投降的也没有。卢相生牺牲的更惨了，背后中了三箭，腿上挨了两刀，最后迷迷糊糊觉着脑袋上又挨了一刀，他觉着眼前一黑，从宝马良驹五粮机上摔下去了。之后的事情什么都不清楚了。那八旗兵的巴布尔泰打扫战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死人堆里站着一匹马，哎呦，这匹马太漂亮，用眼一看就是宝马良驹。他命令手下的军兵一定把这匹马得到，一定把它得到归我，不要伤害他。这八旗兵往前凑合，一开始围着五粮机转，慢慢往前靠近，等离着近了，没想到五粮机前腿扎地，后腿扬起来，嘡这一撅子，踢死一个八旗兵，踢的是脑浆崩裂。八旗兵没办法了，想抓活的不可能了，这才开弓放箭。但五粮机是左躲右闪，钻进大山和丛林，说什么也没抓着，比人还灵活呢。八旗兵打了个大胜仗，所得的东西堆积如山，人家是敲锣打鼓继续往南挺进。卢相生就这样死在了战场。后来打扫战场的人得找着谁是官谁是兵啊，从死人堆里头把卢相生给找着了，一看是血肉模糊，模样都变不清了。地方官得上报啊，说这是卢相生吗？谁也辨认不出来。在树林之中，宝马良驹五粮机又出现了，扬着脖长鸣啊，那马到了主人近前，双腿一弯，跪倒在卢相生面前。仔细一看，那马也掉眼泪，这就叫养马比君子，除泪也是人。什么意思？这动物它也有感情，它也有灵性，常跟主人在一起， 也明白一点感情啊。要不有人说的，不教人，教宠物，这是宠物比人都强，他不忘恩。这话不一定完全对，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些道理。老百姓把这匹宝马最后送到北京，就没有下文了。卢相生的事儿再也无人提起，轰轰烈烈的抗清英雄就这样烟消雾散。那北京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，洪承畴、孙传庭迟迟未到，清军分兵三路，把河北、山东搅了个地覆天翻。这都是在一个多月之内发生的事情。咱们按下这不说，翻回头再说闯王李自成。李自成知道这情况吗？知道。这叫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。到任何时候，情报工作必须得有。李自成派出不少便衣到北京一带打探情况，另外特派老神仙尚炯，就那尚子明，通过关系也到了北京了，了解北京的情况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那么现在李自成知道夫人的下落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而且那些散兵游勇又不断的归队，这队伍是日益扩大。他在商洛山中、商县一带频繁的活动，现在人马就超过1500多人了。十冬腊月呀，正是最困难的时候，那大山里头冷的嘎巴嘎巴的，是滴水成冰。这还不说，最大的困难吃饭问题。每天李自成都为这事发愁，1-2千口子每天得吃饭，吃什么？现在闹粮荒啊，赤地千里啊，那树皮都给吃光了，老百姓每天都饿死无数，他的部队吃什么呢？没有饭吃怎么练兵？没有饭吃怎么反对大明？拿什么去战斗？因此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。李自成每天在老营开会，是研究对策，这些大将是纷纷献策。李过头一个发言：二爹，现在山里的形势极其不妙啊，该打粮的地方我们全走了数次，结果一粒粮食也打不来了，而且大的边小的沿儿，逢山有寇，遇岭藏贼，大杆子、小杆子、半的杆子，全都是土匪了。往往我们得到的粮食都被他们一哄而抢光，您看怎么办吧？李自成算计了一下，这粮食还能维持到多长呢？维持到小年儿，腊月23。小年儿一过，一粒粮都不存在了。你得许备点粮食啊。另外，山中的老百姓也太苦了，每天都在饿死人呢，树皮都吃光了，树叶都没了，你说怎么过活呀？身为义军的领袖，那就得剿匪安民，解决这一方老百姓吃饭的问题。干饭吃不上，喝粥总可以吧？可这问题怎么个解决法呢？派出数路人马，带着不少金银财宝，结果都空去白回。闯王心头的压力非常非常大。原来他计划在小年之前呢，再赈济一次老百姓，让大伙口饿肚攒，节约一部分粮食，开始放赈，让商县周围的老百姓喝上一顿粥。怎么算自己是义军呢？义军给老百姓得着想，但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。李过就问了：二弟，我看放赈的事情先搁一搁吧，咱们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呀、啊。再放完了赈，咱的脖子都得扎起来呀、啊。二弟，您说呢？ 哎，这件事情对外宣扬没有？还没有宣扬，战不要宣扬，咱们慢慢考虑吧。这李自成想什么呢？把周围村庄镇店全想到了，哪块有大寨子，哪有大财主，端哪个地方能得到粮食，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他盘算来盘算去，离着他的老营不到20里有个宋家寨，宋家寨有个寨主叫宋连生，哎，虽然非常富有，但这个人比较仁义，有时候义军困难了，给他送去一封信，我们需要借多少粮多少粮，借多少牛多少羊，哎，人家如期给送到，很讲信，也够意思。你说这样的人能把人家给端了吗？那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宋家寨不能动，思来想去，离着他们老营70里地以外有个张家寨，经过多方了解，张家寨是商州城外最大的一个寨子，兵强马壮，粮食堆积如山。张家寨的寨主叫张守业，这个人武功十分了得，而且家资巨富啊，据说他们家都有聚宝盆。这张家寨里边的粮食不仅堆积如山，金银财宝全在地库里头搁着。在商州一带他是头一个首富，这还不说，这个张守业还不是个人性，鱼肉乡里在本地横行，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因此李自成决定端掉张家寨。这天开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，大将们全都到了，把地图往桌上一铺。哎呀，高一公看了看这张图，跟李自成说：闯王，我们呢也就是想一想罢了啊，想端掉张家寨谈何容易。您看看他这个地势，哎，他在半山腰上，这座山三面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东面一条道可以通到他的寨子里头，那座大寨是易守而难攻。
听众朋友，